好，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我们先读一到十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过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狱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先读一到十节哈。无论怎么样，圣徒作王的这个系列呢，从二十章开始就开始讲圣徒要作王一千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千禧年。无论怎么样，千禧年这个议题的争论呢，就是层出不穷，对吧？约翰在这个部分看见一位天使降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捆绑了那个大红龙，就是撒旦，对吧？把他捉住，扔在无底坑里，关闭，用印封上，其实就是捆绑他的意思，下这个。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等一千年完了，暂时释放他。哎，释放他的目的是什么？啊？释放他的目的是审判他哈，就是不是说就是使他得自由？这个释放不是使他得自由的意思，是从监牢里提出来问斩，是这个意思哈。就执行枪决，是这个意思。你这意思是已经受压了，在监牢里压了一千年了，然后把他提出来问斩枪决的意思哈，是这个意思。因为后面你提到了嘛，第十节说，第七节先说，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要征战多如海沙，对吧？他们要攻击圣徒。圣徒的城蒙爱的，圣徒的营蒙爱的城。然后呢，就把这个过程一说之后，第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撒旦的被捆绑和撒旦攻击圣徒就发生在 这段时间。所以你千万，如果千禧年关有那个的话，你会按时间顺序来理解它，就先被捆绑，然后再被释放，再来攻击，然后再受枪决。可惜不是，是被捆绑。一会儿我会解释被捆绑不能再迷惑列国是什么意思，以及他攻击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有火降下烧灭他们。你看，已经烧灭了，怎么又扔到硫磺火湖里？如果按时间线的话，你就压根不理解了，对吧？他一边攻击圣徒的营蒙爱的城，一边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那你再说又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这个就是时间线是说不通的，对吧？ 那你就不能用时间线去说他啊。好，约翰也看见这个他撒旦的征战哈，就像启示录十九章描述的，这场征战结束的时候呢，好像没需要多激烈的征战，直接讲说有火从天上降下消灭他们。这个你想到哪里？哎，你可以想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对吧？上帝对索多玛、俄摩拉的直接的出手的审判。你还想到，你可能比这个更贴切的，你还想到可拉的一党的背叛，火。哎，不是可拉一党，是那个，是亚伦的后代吗？对，他儿子，然后被天上的火降下来，直接烧了，对吧？你还想到什么？以利亚，对不 对？是，就是那五十个人其实是代表亚哈，代表邪恶的势力，代表耶西别，对吧？代表偶像崇拜，来，其实是想来捆绑，这个来攻击以利亚的。以利亚直接说：“我若是神的先知，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火就直接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他们，啊，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指的那个上帝对仇敌的这个审判哈，火降下来消灭。好，回到这里，整本圣经很难找到一处经文比这处经文更受争议，就关于千禧年，因为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它哈。不过呢，有一点咱得立住了，就是无论你解释它的结论是什么，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承认启示录的第二十章跟约翰的其余的经启示录的经文一样，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性，这个得立住了，就都不能完全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它，而是有高度象征性的。为什么？因为整本的启示录它都是高度象征性的嘛。对，当然也有一派就是完全按字面意思理解了，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就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说不能按字面意思。好，总体来说有四种解释这段经文的主要流派，每一种都是按照千禧年的理解命名的。第一种，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叫历史性前千，简称。第二种，时代论前千禧年派。第三种，后千，就是后千禧年派。第四种，无千，就是无千禧年派。总大体其实不止这四种啊，就大体归类的话，会把每一种观点归到这四类当中去。其实即使是这四种，就是每一种里面不同的人都还会有很多的差异的啊，它就不是四种的事了，但只是我们为了讲解这个事把它归为这四类。好，先简单解释什么叫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好，先我们觉得四类有点太多，我再把它归成两类。一类就是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和时代论前千禧年派都属于前千禧年派，都属于前千，意思是他们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基督要在千禧年开始之前降临，这就叫前千，无论是历史性的还是时代论的，都是这个观点。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到来。好，与之对应的就是后千和无千，都属于后千禧年派。请注意哦，无千是属于后千禧年派。如果按这个体系划分的话，为什么哈？解释，因为他们都相信，无论是后千还是无千，都相信耶稣基督要在千禧年结束之后到来。吴谦也认为耶稣基督要在千禧年之后结束之后到来降临，但二者有区别哈。先说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历史性前千禧年派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性的，就是因为它贯穿整个教会历史，就是它会一一对照那些的历史。他在教导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撒旦被捆绑，主耶稣基督引入千禧年， 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历史性前迁呢，会认为说地上将来会有一千年的和平昌盛的时期啊，然后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圣徒的身体复活，在地上过一个千年的人间天堂的人间国度啊，但是不放心，不信的人不会复活啊，不信的人继续在坟墓里等着，我们先复活，享受个一千年吃喝玩乐啊，人家不是说吃喝玩乐哈，我给他解读是这个哈，人家用词没有那么不谨慎啊，人家用词没有那么轻佻哈。但是呢，就是反正复活之后，哎，这个各种各样的美好，今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成功，舒适啊。但是不信主的人继续死亡。但是他们认为说，千禧这一千年过完之后，要发生一件大事儿。哎，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按这个时间线开始理解，对吧？这件大事是什么呢？撒旦要背叛，撒旦要被释放，撒旦要出来，要与圣徒征战。啊，但是放心啊，即使征战，撒旦最终还是失败的，上帝要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我们要在新天新地当中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哎，咱我们同情心的理解一点哈，至少人家解经的结论是没错的哈，就结论就是说，最终反正是耶稣基督作王，我们在新天新地里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撒旦是失败的，这个结论是没错的。我要告诉你，无论哪种千禧年派，最终的结论都是没错的，这个大家得承认哈。最终的那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要享受永生，撒旦要被击败，世界要被这个审判，我们要得享耶稣基督，这个结论无论哪种千禧年都是这个结论哈。 OK， 但是这个十九章的这个历史性前迁呢，它的很难经过推敲之处就在于，它是以时间线来解释第二十章的。但是呢，我们在整个启示录这个课程的序言里面就说，我们解经的时候无法用时间线来解启示录，而是用这个 topic， 就是主题的罗列的方式，就是一个一个的主题罗列在这里。因为你无法说七印比七晚早，就七印七晚七号，它其实是一同样的主题，它不是时间的这个推进，是主题的推进。当然，你说七晚比七号更接近，主题更强烈，没问题。但是它们都是并在一起的，大结构并在一起，就是小结构也是并在一起的哈。所以呢，当然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历史性前迁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也是高度象征的哈，它也不是完全字面意思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它是按时间顺序来理解。好，再说时代论前迁。时代论前迁起始于17世纪的早期，就是18几几年。抱歉，19世纪，是，你看脑子，19世纪，1820年代哈。这种观点呢，请注意哈，时代论前迁最大的问题在于，时代论前迁内部的版本也是相当的丰富。虽然大家都称它为叫时代论前迁，但是内部有很多丰富的版本。但是我们总结他们共同的版本，共同的相似度在于说。时代论前迁派教导说，耶稣再来的时候，首先要复兴以色列国。这里的以色列国就是指的地上的，就是中东那一块地儿，那群人，他要可见的坐在耶路撒冷的座位上来统管万民，统治万邦。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跟他一起做王哈，这个人家是认为是没错的。但是呢，千禧年结束了之后，撒旦要策动背叛，然后上帝来击败撒旦和他的大军，之后就是最后的审判，把他们扔到硫磺的火湖里，上帝永远的 在新天新地做王，我们与上帝一同做王，这个结论也是对的。但是跟历史性前迁一样，这种观点呢也是按照时间顺序跟在十九章之后的。那十九章其实是什么？十九章其实是最终的审判，描述的场景是最终的审判。但是呢，如果照这个理解的话，就是二十章的时间顺序在十九章的时间顺序前面，时间顺序后面，不是的，它是主题排列啊。好，这就是时代论前迁。时代论前迁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跟这个世界贴合的太近了。你知道时代论哈，跟这个世界的事贴合的太近了。他们确实是喜欢用世界发生的时事，世界发生的这各种各样的事来解读启示录，说啊，这个开始到第几印了哈，开始到第几晚了哈，啊，开始到第几号了哈，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处在第几号跟第几号之间。对，就是他把世界化成一个一个的时代，就大概就一一对应。我觉得稍微有点太字面化，太贴近这个世界，就太把这个世界当回事了。因为整本圣经呢，启示录在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会说呢，其实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这就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直到耶稣基督战胜了撒旦、死亡、罪恶的权势。这就是一个恩典的国度跟这个撒旦的国度交叉的世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一个荣耀的国度完全到临的世界。你知道改革东呢认为呢，他就是说上帝创造的世界以及这个撒旦的黑暗的世界，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然后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恩典的国度跟这个跟撒旦的国度交叉的一段时期，然后呢耶稣基督再来是荣耀的国度完全的到来的时期。这个画的不够细，对吧？为什么不够细呢？就二战你没画进去啊，对吧？啊，一战你也没画进去，911你也没画进去，为什么没画进去？就是我们认为二战也好，911也好，这个什么经济危机也好，这个 SARS 也好，新冠也好，当然是大事，水平层面上人类来看是大事，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大，比起创造，比起堕落，比起十字架，比起基督再来，这个依然不是什么大事。所以相对来讲呢，我觉得改革中的这种解经呢是比较有属灵的眼光来解经的，那种解经呢是比较太世俗了点，就太按世界的脉络发展去一一对应，对应的太细呢。我的意思是黑死病跟 SARS 跟新冠跟任何一场瘟疫、战争、饥荒也没有什么差别，日光之下无新事，但是唯独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跟所有人钉在十字架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呢，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呢，教导说，耶稣要在千禧年之后到来，就叫后千禧年派。好，这种观点认为千禧年本身是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基督再一次来的整个时期，请注意哦，后千有点跟我们很像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改革宗内部呢，绝大多数都是后千或无千，就在这里啊。他们对千禧年的认识就是基督第一次降临跟再来之间的整个时期叫做千禧年啊。或者，请注意还有个或者，就是他再来之前的最后那一千年。后千也有一派就认为说，什么叫后千呢？就是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一千年，所以这个内部是有分歧的哈。但在这两种情形里，无论哪一种，都是在千禧年期间耶稣都是从天上做王，他的国要透过福音扩展全地，覆盖全地，这两种都是认为基督在千禧年期间耶稣都是从天上作王的。好，这后千无千，无千的就是无千禧年派，按字义就是没有千禧年的意思，但是这个翻译呢我认为不太好，圣经明明有说一千年，你非说无千，你这个跟圣经对着干，你这个有点不太对吧？ 所以呢，无谦派呢，更多的强调不是无，而是非，就是非谦，可能会翻译的更准确一点。非谦的意思就是说呢，他非常坚决的不承认千禧年是按字义的一千年，就他非常坚决的，在这一点上他非常的坚决。他教导千禧年是耶稣在地，在他天上的宝座上，透过他的教会在地上作王。请注意，是透过他的教会，耶稣基督真实的作王。耶稣基督要在千禧年将近结束的时候到来。那这个非谦跟无谦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一样的，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整个时期就是千禧年。这个在跟无谦当中其中的一派是一样的。无谦呢，在很多方面都有别于后谦，请注意，其中一点就是所有形式的无谦派都认为千禧年是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再来之间的整个时期，所有的无谦都共同承认这一点，但后谦不一定都是这一点啊。另外，无谦派不坚持说耶稣和圣徒千禧年的作王是要不断的扩展国度、改良世界，但后谦呢，比较是觉得说要作王、改良这个世界，对，越来越好，重建。但是无谦不坚持，甚至从无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可能会认为说世界会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恶，越来越糟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福音书好像是这样说的，对吧？主再来的日子，地震、饥荒、瘟疫，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等等，就是越来越糟糕。所以从无谦的角度来看呢，基督徒要经历上帝的国度的祝福和地上的大灾难，直到基督取得最后的胜利。意思是启示录描述的那些灾难呢，好像我们也得受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新冠是其中的灾难的一小部分一环的话，基督徒也有得新冠的，基督徒也有因得新冠而去世的。吴谦对这一点并不惊讶，圣徒在地上受苦好像是很，在吴谦看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件事，甚至认为这就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这就是基本的一部分。OK， 这就是千禧年的四派。但讲完这四派之后呢，我担心这个不同人就开始接下来就开始吵了，对吧？都跟耀飞去吵一顿。不是的哈。我们回到一个更基本的东西来看哈。回到一个更基本的东西来看，对于末后确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先找一找普世基督徒共同的看法，好吧？就关于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毕竟对千禧年的理解确实啊，前谦后谦、时代论、历史性还是无谦等等，确实解读不一样。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使徒信经当中关于末世的教导呢，虽没有那么细，但是这是所有人都共同认可的。使徒信经提到说耶稣升上高天还要再回来，无论哪个谦都承认这一点吧。使徒信经说耶稣还要审判存活在地上的人和已经死了的人，无论哪个谦都承认这一点。因此我们相信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耶稣一定还会再回来，并且耶稣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至于这些事情的细节怎么运作，确实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神学立场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体上呢，关于最基本的共识上好像是一样的。紧接着使徒信经又提到说我信罪得赦免以及身体复活，对吧？那这是正统基督教的要素呀，就相信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复活，无论你什么时候复活，当我们认为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也就是说呢，人们是以一种不是一种灵魂的方式永远的活在新天新地，而是领受了一个荣耀的身体， 恰如基督复活时荣耀的样式一样，对吧？因此即使在细节上看法不同，但是在这些基本的看法上好像又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相信有复活，有永远的新生命，基督完全的审判世界，我们完全的得享新天新地，我们完全得享永生。哎，这一切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掌管整个宇宙，我们与他一同作王。对于末世性的这样的盼望，好像我们就是一模一样的。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我恐怕我们过多的注重分歧，而忘记了更核心的相同的那个部分。你有没有发现更核心的相同的那个部分恰恰是最核心最核心的教义，最基本最重要的教义是这些，对不对？但是既然我们是神学院，我们还得承认说你总得接受一种观点。哈哈，请注意哈，你总得接受一种，或者说你现在哪种观点都还无法分辨，你觉得哪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没问题，但最终你以后在一间教会当中做牧师，你以后在神学院教书，你以后怎么样，你最终还是要有你的一种观点的，对吧？但你要有理有据，你是根据历史文法解经，你是根据启示录的文体，你是根据这个救赎框架，你是根据系统神学，你根据什么之后你得有根据啊，你不能只是说我就这样，不服打一顿，你不能用不服打一顿，对吧？你得找出圣经根据来。所以跟从基督的人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相信福音的人可能意见并非完全一致，特别是在千禧年这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上一直备受争议的领域，你知道哈，备受争议。改革的内部什么签都有，当然绝大多数是后签和无签哈，绝大多数是，但是真有时代论的前签，也有历史性的前签，是有的哈，你知道在千禧年的这四种观点呢，在据我了解，即使在保守的宗派当中，也不会作为你考牧时候的一个就是说只要你不接受这个观点，你就不给你通过就算错的，就他不会算错，他会，但是他你考牧的时候他会问你，你接受哪个以及你的经文依据是什么。即使是这样呢，你我举最简单的例子了，比如说考牧的时候长老会问你婴儿洗礼的观点你认不认同，你的经文依据是什么，你这个洗礼的方式是点水浸水还是什么，你认不认同，你的经文依据是什么。你说我认同浸礼，难道他能给你打个错？不能吧，他不会给你打个错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可能不太认同长老会，你应该去浸信会，他只能这样劝你，对吧？他只能这样劝你。你不认同婴儿洗礼，他可能说啊，你应该不来长老会考牧，你应该去浸信会考牧，对吧？但你这是不敢给你打个错的，对吧？你打个错那就长老会跟浸会开始开战了，对吧？对，是那关于千禧年也属于这一类，我就也属于这一类啊，是这样的哈。OK， 无论怎么样，至少保守的福音派的基督徒会认为说基督要再来，驾云降临，具体的战胜一切的邪恶，撒旦要被击败，上帝的百姓要被复兴，在受造界里与基督永远的享受新天新地，至少这一切是一模一样的。无论哪种签，对这个结论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并且无论哪种签都不敢说知道基督哪天再来哈，都异端是说基督哪天再来的，哪种签都不会说基督哪天再来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关于千禧年的教导呢，最终是让我们得安慰和得鼓励的啊，请注意回到经文当中，你要知道这段经文其实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得安慰和鼓励的，不是目的拿来吵架的。你明白吗？当年约翰写这段经文的时候绝对没想到说到了二十一世纪这段经文拿来吵架吵得这么凶。对，当然啊，人的有限，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当年写这段经文的目的 受了安慰鼓励那群神的子民和百姓的。这是关于千禧年的一个概论哈。我想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具体的进入到这个第二十章的经文当中。好，我们这就是二十章的一个千禧年的概论。